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一下《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要特别再一次来分享到一个就近神的道路。那么《利未记》，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其实整个的一个《利未记》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走一条就靠近神的道路，我们也怎么样来过一个活出神道路的一个生活。那这一个利未记其实是蛮实际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来过一个靠近神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这个在旧约六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献祭，我们很看到好很多的规定，好似乎觉得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一点脱节啊。那么，不过我再一次要分享到说，在哥洛西书里面特别讲到，旧约是一个影像，新约乃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实际。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见他在新约里面要把神的心意要表明出来的意义，告诉我们。而立位记里面最好的一个对照就是希伯来书，所以我们这一次，不但看立位记，我们也看一些，希伯来书，我们就从这两卷书里面一起对照来看，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从立位记的旧约可以看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也从新约的希伯来书能够看到旧约的立位记，那这真的是一个，恩典，我自己每一次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我都有真是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我们的神真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从亘古以前，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计划，就已经有心意，有他的应许要向我们来诉说，要向我们来晓谕透过先知，透过甚至于透过天使，还有透过许多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的整本的圣经有将近40位的作者都是神的灵在里面所做的感动，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他的心意。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看第四讲救神之路，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走这一条靠近你的道路。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中保，好让我们可以跟天父没有阻隔的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呼求来祷告，就好像主耶稣对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今天早上我们就再一次来到阿巴父的面前，欢迎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主耶稣的话语，让这一个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上都能够道成了肉身。谢谢天父，谢谢主，谢谢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希伯来书里，利未记和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跟我们分享到，我们要走这一条就近神的道路。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也在利未记里面看到，我们要走一条就近神的道路的时候，神在会幕当中就呼召摩西要进前来。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一条道路，我们就看见要有献祭的生活，要有透过献祭，透过祭物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再一次说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祭物献祭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但是在献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忙来处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要透过谁呢？就要透过这个人，就是祭司透过祭司。那么，当我们来看到祭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在新约里面 旧约里面都提到，这个祭司在他的身上有一个位分，或者说他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祭司呢，在我们现在来看见，就是说这个祭司我们又称为叫做中保，哈，要叫做中保。那么所以这个祭司是代表神来对人说话，也是代表了人来到神面前有一个献祭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中保。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在立位记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所特别提到一个祭司的设立。那我们讲到祭司设立的时候，不是自己说要做祭司就可以做祭司的。我们看到这一个祭司的设立是一个神的拣选，是一个神的拣选。所以我给我们早上也来看一下这个。等一下啊，这个怎么跳出？OK，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祭司啊，救神之路，我们要透过这个中保这个祭司。那么这个祭司呢，在立位记里面提到的祭司，或者所提到的大祭司，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大祭司，而且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哈，那我们来看到说，当我们是讲到这一个祭司设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先看到出埃及记第28章第一节。哈，我在讲义，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把这个经文也打出来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第28章第一节，他说到，神对摩西说啊，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供我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一个拣选，也是一个神的托付，或者说是神的命令。然后，我们再看到民数记啊，民数记第18章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利未人，这个祭司啊，利未人跟祭司是什么？是被神拣选出来要归耶和华的，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个祭司的设立是神的一个拣选，是神的一个呼召。好，那我们提到这个祭司，提到利未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祭司与大祭司的不同在哪里。那么祭司或者说还有利未人，他们都是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的。那祭司是特别是在这一个祭物方面啊来服侍的。那利未人呢？利未一共有三个儿子，所以利未三个儿子里面每一个人所负责的是不在会幕都是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神，但是有不同哈。那在这三个儿子当中，唯有就是这一个摩西亚伦的这一个支派是做大祭司的哈。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其他的利未人呢，有的是支搭会幕的哈，做一些其他做一些都是在会幕里，可是做一些不同的侍奉。那么大祭司跟祭司呢，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替百姓还有替自己来献祭赎罪哈，来做这些祭物的事情。但是大祭司呢，是只有每一年只有一次，就是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那么，因此对大祭司如果有犯罪、有得罪神的时候，那么这个大祭司也很可能会在献祭的时候就被击杀，就会死亡。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哈。那我们就看见说，神拣选这一个祭司设立祭司这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拣选。那么神拣选他们很重要的就是需要 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28章第3节说，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用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什么分别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啊。那也要什么高抹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说，神要这个祭司，不但是被神拣选，拣选是什么？因为他们要献祭，要替百姓来献祭，来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等等。那么，因此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圣洁。那我们在立位记里面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神是圣洁的，哈，我们也应当圣洁。神非常注重这个圣洁，所以祭司是要分别为圣的，归给神。所以既然要处理这一些事情，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圣洁，分别为圣，哈。那我们就看到立位记里面对于这一个做祭司的人，特别是立位的支派，哈，还有这一个都有很多那个很清楚的分享哈，那比方说他禁止从俗自污哈，那我们就看见立位记第21章第4节说到，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以怎么样从俗沾污自己哈。那么因此呢，在立位记第21章跟立位记第22章里面，都特别让我们能够看见说，对于这个服侍神的人哈，有什么样子的规定哈？比方说，你要服侍神，你就不可以在你的身体上面纹身哈，在身体上面画东西，还有呢，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哈，不能够那个不能够这一个做一些跟世俗有关的事情哈，沾污自己哈，比方对于婚姻的这个礼节哈，比方说如果有人去世死人，你有没有沾污？就是对这些他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一个吩咐哈。那么那提到这个祭司不能够从俗自污里面，那还有提到什么尽力尽献残缺？所以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祭司里面，也特别一个规定哈，就是立位记21章特别也提到，他说你要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的食物啊。然后呢，又说到凡有残疾的都不可以进前来哈，你的后裔残疾的也不可以进前来奉那个来服侍，或者是说来奉献食物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讲到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候，在身体上面，如果这个祭司这一个支派的人啊，他有残疾。那圣经上很有意思哦，讲到这个残疾的时候哈，立位记第21章讲到残疾，他说，比方说哈，有瞎眼的啦，有瘸腿的啦，塌鼻子的啦，肢体有余的哈，折脚折手的，驼背的哈，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疖的、损坏肾子的，都不可以来进前来服侍哈。所以我想说，如果我活在那个时候，我大就没办法来服侍神。为什么？我是眼睛哈有毛病的。那提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这个，我在以色列。那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特别去一个眼科医生，就以色列人的一个眼科的医生。那么他特别做了，他这个眼科医生还有他帮别人配置很多的眼镜镜片哈，特别是帮助那些回归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还有一些是以前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受到迫害的人，他们现在回到以色列，他就帮助他们哈配眼镜，有的是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或者是有一些是免费的替他们配置。所以那一次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就去到这一个人的店里面。 去看这个犹太人。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到哈，他说其实他是利未人，他是利未支派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利未人呢，哈，就是你有残缺的，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但是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愿，他就非常希望能够就是非常 proud，他是利未人，很想来服侍神，但是他的眼睛，他自己本身的眼睛就是有缺陷的，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来服侍神，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遗憾，他怎么没有办法，又是利未人，可是却不能够来服侍神。那么，但是也感谢神，他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在圣所，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神，哈，站在这个位份上面，所以他能够想到他的一个服侍是什么？他就是帮助那些眼睛有问题的人，帮助那些出不起钱啊，来配眼镜的这一些人。那我那天在那里听见他的分享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的感动哈。我真的相信说，今天我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哈，我们今天在新的约里面，那神也给我们一个恩典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那我等一下还会再一次提到这一个祭司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我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历史祭司的这个设立哈，然后好，我们再看一下哈，那当我们提到说这个祭司他在这个设立还有这个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个祭司他在被神拣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哈，那么他们怎么样来承接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个职分呢？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承接职分在利未记里面哈，我们就看见利未记第。利未记的这一个第八章哈，第九章都特别对这个承接职分的时候，神的一些心意哈。我们先看到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遭拒会众到会幕门口，所以摩西就按照吩咐行了，会众都聚集来到会幕的门口。哈，那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也有给大家看图。哈，那如果你注意一下我这个礼拜的作业上面的那张图，哈，就是我后面的这一幅图，不晓得你看得清不清楚？哈，这是讲到这个会幕，那么神呢遭拒摩西叫。要他们来承接这个圣礼的时候，都要到什么？都要到这个会幕的门口，会幕的门口。哈，那我们就看这是神的吩咐，不但要到会幕的门口，而且要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要这一些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12个支派的人都一起聚集。换句话说，这一个神的高抹，这一个承接圣职这件事情，是在众人的面前，是在百姓的面前啊，都什么？大家一起啊，不但是来观礼，大家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40章12节到15节也提到，哈，他说你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然后特别讲得很清楚，要怎么样呢？要用水洗身，哈，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要膏抹他，将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的儿子也要来，要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世世代代 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不但是一个神的拣选，是神的规定，是要承接这个圣职的，而且是怎么样？是整个的一个亚伦和他的后代的子孙都要承担这一个职分，是拥有这特别讲永远要当祭司的职分，并且是什么？要在会众的面前，也要在神的面前，所以来到这个会幕的门口啊。那么在这里就提到说，当神要他们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几方面啊。那几方面要他们分别为圣呢？有身体、衣服，他们头上的冠冕啊，还有什么呢？头有膏油的膏抹，还有要有血的涂抹，还有要什么献上祭物。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身体啊，身体特别在这里讲到，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身体不是很重要，其实什么，今天我们身心灵三个部分我们都需要分别为圣的来归给神。那圣经上特别讲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要身体啊，要什么？要用水来洗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要用水来洗这个身体。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啊，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身体要用清水洗，代表了什么意思？利未记里面讲到身体要用清水来洗，希伯来书怎么说呢？啊，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第20节跟21节啊，特别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的20节，也是讲到主耶稣啊，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什么？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接下去说什么？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身体啊要用水洗了，在希伯来书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因为透过主耶稣的这一个身体啊，那所流的血，所献的这一个祭物，那这个身体呢要用清水洗净了，才可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存着充足的信心跟诚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条路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开的这条道路。那如果你还记得哈，在这会幕的门口，在这一个有什么呢？有铜祭坛，还有什么洗濯盆哈。那么铜祭坛是献祭，洗濯盆是什么？就是要清洗哈，清洗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身体要用清水洗净了哈。好，那我们再看见说，还要什么？穿这个衣服哈，这个衣服是什么？这个衣服呢，在出埃及记第28章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祭司的衣服必须要什么？要华美，要华美。那么当然讲到华美衣服的时候，那我们也看一下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祭司的衣服啊，祭司的衣服，这个图哈，这是我在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在以色列的这一个这个什么地方啊，我们在以色列就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哈，特别提到在拉玛，在拉玛的地方，在示罗。那么在示罗呢，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示罗的地方，他们也有就是以前在示罗的地方的那个会幕，他们把这个古迹遗迹已经把它挖出来哈，现在都非常的漂亮，可以去参观。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到了示罗那块地方的时候，看到真的是枯 一片的那个古迹，都看不到以前的会墓的样子，就是看到土山哈。那现在全部都挖出来，所以他们在那个会墓的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个过去那个大祭司啊的穿着，还有他的衣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在这个图的上面哈，我们就看到大祭司他有内袍哈，他有什么？有这个华美的衣服。那你看到这个蓝色的地方，如果仔细看，它上面有蓝色、金色，还有紫红色的线，好，那么所做的衣服，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个衣服上面还有很宝贵的啊，它在肩带的地方有2颗宝石，那么每一颗宝石呢，都代表什么？以色列的6个支派，好，然后呢，不但在肩膀上有这个宝石，还有看到什么？在它的前面，好，有这一个胸牌，这个胸牌呢，一共有12个宝石，也表明了什么？有12个以色列的支派，所以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是有一个宝石来代表哈。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这一个西布伦的支派，它是用红玉哈来代表。那比方说这一个我们这个以法莲的支派，它是用紫的玛瑙哈来做代表，那犹大支派就是用红宝石哈，所以呢，看到他们大祭司的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有12个支派。换句话说，这一个大祭司呢，在他的肩膀上，他要承担12个支派啊，在他的胸前，也就是什么，他的心里面，他要怀着这12个支派，要纪念到这个12个支派。那这也使我想到，今天我们一个服侍，站在侍奉位置上面的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哈，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胸前跟我们的心胸里面，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好像是担着我们的会众，我们的心里面也纪念到我们的会众。那么，如果你今天你是做一位小组长的人，你的肩膀上就什么是？肩负着你对这一个你的组员哈，你组员的一个关心一个承担，在你的心里面也要为他们来祷告哈。所以这个是主要的是一个我们看到大祭司在这个衣服上面，让我们所看见的。而讲到这一个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神每一次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也叫他们怎么样？你们要洗衣服哈，洗衣服，所以这个衣服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衣服呢，也有预表的意思。在新约里面，我们就讲到什么？我们要脱去旧的衣服，哈，要换衣服，要把旧的衣服脱掉，要穿上什么？新的衣服。那这个新的衣服在启示录19章第8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信徒们，圣徒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穿上哈，我们要行什么？行公义。那么，因此这个衣服呢，也在这个大祭司身上提到的衣服，不但是华美的，他们的特别也提到什么？要用细麻布哈，那细麻布。那因此，这个细麻衣啊，也就是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那么今天你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身上就穿了这一个义袍，所以神从主耶稣，天父从耶稣来看我们的时候，他就不再称我们是罪人，来称我们是义人，好，因为我们已经穿上了这一个义袍，是透过主耶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那然后呢，我们看到还有冠冕，哈，这个图上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大祭司什么头上的这个包头头巾的地方有一个冠冕，哈。那么在圣经上面特别也跟我们提到，这个冠冕的上面写的字什么，这个金的招牌上面的字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边我还有另外一个图，哈，这个冠冕这个金色的字就写到归耶和华为圣，哈，这是金金 所做的一个牌子。那么归耶和华为圣，这也是在圣经中间唯一的一个大字，就是这个字特别大，是写到归耶和华为圣。那么所以我们就看着，不但有这个冠冕这个戴在头上，那我们思想到这个冠冕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就想到诗篇103篇第四节讲到，这个冠冕是什么呢？是仁爱和神说，我要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哈利路亚！今天神要用仁爱跟慈悲作为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那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大祭司不但你的身体、你的衣服有这些冠冕，要分别为圣，按照神的心意啊来做。那我们也思想到哈，那么这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他的也需要有膏，有的那个膏抹，膏抹什么？从头的地方就有膏抹。所以在这个利未记第八章十二节啊，我们看到利未记第八章十二节，就圣经上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八章十二节哈，特别讲到把冠冕戴在他头，八章十二节哈。就讲到又要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所以这个头很重要，这要什么？要把膏油戴在他的头上来膏抹他，使他成圣。那我因此呢，我们也思想到在诗篇诗篇133篇里面，我们看到诗篇133篇怎么说呢？他说诗篇133篇说到，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什么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大祭司，好，他头上有这个膏油的膏抹，这个膏抹不但让他能够分别为圣，这一个膏抹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所以有一个和好的膏油，和好的恩膏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上。那么这也让我们思想到，所以这个大祭司是一个中保，他带领人要跟神来和好。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提到，我们要什么？神把这个和好的职分不站在这个祭司的身上，神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所以要有这个和好的膏油跟膏抹在当中。那么因此在每一个教会里面，现今我们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都有什么和好的职分。好，那其实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等一下还会再讲，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和好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是神国的大使。好，那然后我们看见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献祭的时候没有不用血的啊。那么因此呢，要做膏抹，要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要有血的涂抹。那么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耳朵、手跟脚，都要有血的涂抹。那么在利未记里面特别也提到，讲到这个血的涂抹的时候呢，就说要把血要抹在什么？要抹在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上，耳朵、手跟脚，而且特别是什么？讲到右手、右脚，右边的耳垂。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其实在圣经上讲到右边的时候，也表明了什么？权柄。好，那个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坐在天父宝座的什么？右边。好，所以右边代表了一个权，也是代表了权柄。那我们在这个涂抹当中，耳朵要受到要有血的这个涂抹。那我们可以思想到神非常注意我们听什么。上次我也提到说，其实今天天使也在看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好，那就讲到这个耳。那么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耳朵怎么样，要受割礼，表明了我们要去听神的话。好，那 这个讲到这个耳朵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分享耳朵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耶稣的这个"耶"哈，在我们中文字里面，中文字里面的耶稣的"耶"是两个耳朵哈。你仔细看看这个中文的字哈，如果是繁体字，我不太会写这个简体字的耶稣的"耶"，但是在这个繁体字耶稣的"耶"就是两个耳朵。换句话说，我们哈，两个耳朵都要什么？去听神的话语，就要去听神的声音哈。那今天我们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用我们的耳朵去听神的声音，去听神的话语，让我们的耳朵真的好像是受了割礼，有血在我们的耳朵上哈。那然后我们也看到提到这个手哈，手。大，右手啊，右手。那圣经里面也特别说，我们要在圣所什么举手来赞美神啊。这个手里面代表了有能力，这手里面也有医治哈。那么因此呢，主耶稣那个钉痕的手哈，就带下了那个医治的膏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的手，要手也要怎么样，有血的一个涂抹。然后我们看在还特别提到这个脚。好，那脚也要有血的涂抹。那我们看，我们就想到说，今天我们讲到脚的时候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跟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是圣地。"哈，虽然是在旷野，但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我们提到这个脚站在圣地上面，我们也思想到，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哈，他已经看见仇敌从天上坠落下来，那么今天我们的脚要什么？践踏仇敌，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脚，那脚在以弗所书里面也特别讲到，我们的脚上要穿上什么福音的鞋子？哈，那有平安的福音，要穿上福音的鞋，所以我们脚所踏之地方，哈，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脚也要受到这个膏抹。哈，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还需要献祭哈。那么当这个大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特别提到献祭，第一个就特别提到他们要献什么？要献赎罪祭哈。因为如果他们不圣洁，他就没有办法替自己来赎罪，也没有办法替这些百姓们来赎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他们承接这个圣职的一个要求跟一个呼吁，就是要什么？他们要先献上这一个赎罪祭，所以在立位记我们可以看见哈，看见立位记的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说，他们来到会幕的门口，他们不但要他要需要带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哈。那第八章14节就说，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赎罪祭的公牛，他们被牵来，还有这个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他们要什么？按手在这一个公牛的头上啊。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个图哈，就是什么？表明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一个公牛啊，特别按手在他头上，都归在这一个公牛的身上了。那赎罪担当了那个罪哈，血呢要倒在坛的脚那边。18节这里又说到，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哈。那讲到这个燔祭的时候啊，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燔祭也表明什么？你全部的都要献上，全然能够献上哈，要剥皮，要切成筷子哈。那个 头肉块。都还有纸油都要全然的把它燃烧哈，当做什么馨香的火祭献在神的面前。那么承接这个圣礼的时候哈，我们就看见说圣经上面也提到，当他们在这个承接这个圣礼的时候，还有什么承接圣礼？还有第二只的公绵羊哈，要把血，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都要 都要来涂抹哈。然后呢，26节说，再从耶和华面前，从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哈，都放在指右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那么这些在神的面前献上哈摇祭以后呢？28节说，摩西就要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的燔祭上，这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然后在这些摇祭当中呢，凶啊，羊的凶是归给摩西的，哈，归摩西的份。那么然后呢，又提到的这些，在会幕门口的这些肉哈，是归给这一个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吃。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利未记第8章33节哈，他说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为你们赎罪。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大祭司，这一个祭司，当他们来承接这个圣礼的时候，不但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一同来承接这个圣礼，而且这个圣礼哈，不是只有一天的，是怎么样？7天，而且在这7天当中，圣经上这里特别说到，他们怎么样？要先献上赎罪祭，好，然后是燔祭，赎罪祭跟燔祭。那换句话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神要我们分别为圣的，归给他。所以呢，是什么样？我们要先来献上赎罪祭。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罪，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罪，好，那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那祷告当然就不会蒙悦纳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说，这个赎罪祭，好，那个来到神的面前啊，神要他们先怎么样？先要有献上这一个赎罪祭。那讲到这个献上赎罪祭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这个祭司他要自己来到神面前，他们自己需要先怎么样？先自洁，他们自己需要先赎罪，自己祭司还要花什么？花7天预备的时间让他们能够被洁净，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分别为圣的归给神。因此，他们才可以成为那一个中保，来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在利未记9章里面讲到说，到了第8天的时候，哈，很有意思，圣经上的数字，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也是怎么样？7天嘛，哈，6天创造，第7天就休息了。那么七也在我们基督徒或者在圣经上，我们都觉得七是代表一个好像一个很完全的一个数字。那么讲到八的时候，是表明一个新的循环又在开始啊，新的一个阶段又在开始。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思想到这样。那么这里就提到第8天，那第8天呢，祭司跟他的子孙亚伦和他子孙已经7天了，在神的面前哈，献赎罪祭、燔祭，他们已经承接了这个职分，所以第8天就是他们开始为百姓哈，为这些官长哈，来献祭的时候。所以第9章的第1节，就利未记第9章第1节说，到了第8天，摩西就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到神的面前。哈，那么也是什么？要献上赎罪祭，还有燔祭。并且也再一次提到是要没有残疾的，是全然成圣的，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呢，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都要什么？1岁的，没有残疾的，做什么？做燔祭，公牛犊跟公绵羊，做燔祭。又取一只 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记啊，平安记又是公牛跟公绵羊哈，还要取什么调油的素剂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特别提到，当这些祭司为他们自己献祭的时候是赎罪祭哈，还有燔祭，但是呢，他们替这些百姓的时候特别提到几样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记，好，提到这四种都要什么样？带领会众，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他说到，当他们要这样子来做的时候，这样子像在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他说，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神要向你们显现。哦，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就是神不只是要向摩西、向亚伦、向这些祭司们把他的心意说出来。神一个很大的心意，就是说神愿意每一个百姓，愿意这些以色列人，在当时来讲，就是这些百姓，神也乐意什么向他们显现，但是需要做预备哈。所以呢，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带到会幕的门口，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哈，第九章第五节，摩西第六节就这里就说，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哈利路亚！所以神其实真正一个心意，他愿意什么？他愿意这一个祭司，这一个中保，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神要向我们显现，神要向这些百姓来显现，神要向他们显现神的荣光，哈，要向他们来显现。那么，因此，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就是一个神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一个敬拜他，敬虔来，哈，神要向我们显现，要让他的荣光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我再次思想到我们的教会，正堂哈，我们的名字叫什么？Shakana，就是神的荣光要来显现哈。那再次思想到，当我们在建这个新堂这个正堂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次，就是刘牧师也好几次都有提到哈。那当我们在那段时间里面，要不要建堂呢？要怎么样情况的时候呢？神就，我记得那天正在开车，突然之间，牧师就跟我说：“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这个异象呢，就是看到有一个字出现在他的前面，就这个字就是 Shakana 啊。那么，所以他回家以后，我们就赶快找圣经，再次来看一下这个 Shakana，那就真的看到说神的荣耀要来彰显，哈利路亚。那么，其实神极其愿意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对我们说话，他要在他的荣光当中要来向我们显现。那么，因此呢，来到神的面前，这也就是一条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要从这一个当年的祭司哈，他们在这个会幕的外面铜祭坛那边献祭，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哈。那血要带到哪里呢？要带到这个圣所，要带在至圣所里面。他们所有献祭的这个血，要在这个坛的四角哈，都要倒这个血，还要拿一些血什么进到这个会幕的里面，就是圣所的里面，在这些地方什么上面要弹血哈。弹血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七次弹血，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然后还要把这些血要带到什么？要带到至圣所哈，至圣所的地方，那么要把那个血哈，然后放在至圣所，也就是至圣所里面就真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约柜了哈，在约柜的地方把那个血放在那里，所以今天这一个约柜呢，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 看一下希伯来书。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哈，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哈，我们一起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哈，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说到，我们一同来念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神愿意在这个施恩的宝座，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对我们来说话，让他的荣光向我们来显明。那因着主耶稣带着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这个血啊，带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个叫施恩的宝座哈。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着连续恩惠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进前来到神的面前，这也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是我们要从外院进到至圣所，但是先从什么？献上身体为祭为开始啊，所以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那在这个献祭当中，平常我们讲到的赎罪祭，我们讲要献燔祭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付，要欢迎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被对付，我们才能够进到圣所，再进到至圣所啊。刚刚讲到身体要用水来洗净，要带着什么充足的信心跟诚心来到神面前，这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心灵跟诚实，充足的信心跟诚心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这一个人啊，这个祭司哈，要献祭的这个人，他有罪，他所献上的哈，不是讨神所喜悦的，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死亡，或者说他就会被处置哈。那当然在旧约里面讲，你一个人不圣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然就会怎么样，就会死哈。那上次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祭司上面，这下面有什么？有铃铛，还有这个石榴哈，还有他腰带的地方会有一根一根这个叫什么？一根线哈，那都是什么？走路的时候会有铃铛会响，所以这个祭司如果圣洁的就没有问题。他在里面献祭啊，在里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走路都会有声音哈。那么，但是如果他犯罪，他得罪神的话呢，就什么在里面就会死亡。那外面的人、百姓还有其他利未人也不能够进到这个会所里面，所以这个身上的那个绳子哈，就刚好可以把他从里面可以把他拖出来。那么，但是我们就思想到，如果这个是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讲到一个利未记里面第十章哈，非常特别的一段的情况哈。那第十章，那那我们思想到哈，如果我们今天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神的显现里面就会有他的祝福跟恩典就会浇灌下来。但是如果不圣洁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情况，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哈。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那我们在这里思想到说， 这个亚伦本来有四个儿子啊，但是他四个儿子里面，其中这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都是侍奉神的，都是已经被高抹过的，是承接圣职的人。但是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在利未记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献各拿自己的香炉。你知道，祭司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个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他还要拿着什么香炉？哈，这个香炉什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香炉在，讲到晴雨炉的时候，就说每一个祭司要拿着自己的香炉，哈，在圣所里面，在晴雨炉，在这个香坛的面前要献祭。那各拿着自己的香炉，哈，也盛上了火，也有了香，啊，好像要献祭要服侍的这一些的 equipment 的都有了。但是呢，在圣经上特别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的是什么？是燔火，是燔火啊。那么献上燔火，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在那里就死亡了，他们就在那里就被神所惩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会在心里有个疑问，哈，我们要服侍神不是很好吗？好，那也有些人在那里考虑要服侍的时候呢，就会说，就会讲到说，哎呦，他说每一次要考虑要服侍的时候，好像就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哈，撒旦的攻击。所以有一些人他在侍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恐惧跟惧怕。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哈，侍奉神是神的一个呼召跟一个拣选，是一个神的神灵里面的一个感动。当你要去服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听信仇敌的谎言，说你服侍就会好像就会有灾难，或者就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其实圣经上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了哈。服侍神的呼召，神的拣选，那需要怎么样？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圣洁的心，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不，其实今天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献上的是燔火还是圣火？是燔火还是圣火？那是什么叫做燔火呢？其实圣经上已经很清楚说到，燔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侍奉的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你是在那里考虑要不要做小组长，要不要参与哪一个服事，这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呼召。一个心意，你就不用害怕。这是什么？这是出于神的，叫做圣火；出于人的，出于自己的，就叫做什么？燔火。哈，那么因此燔火会让我们被焚烧，会把我们烧死的，好像烧坏的。可是圣火会烧出什么？热情，会烧出圣洁的心，会烧出越来越愿意来侍奉神、来到神面前的心。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是献上的是，我们到底是圣火还是燔火？但是这里又来了一件事情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刚开始，我们感觉到神的呼召，我们也很愿意的摆上哈。那么，那因此我们真是有一个圣火，真是一个神的这个圣洁的心，一个火热的心在我们里面燃烧。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的开始都是圣火在燃烧，可是一段时间了，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好，5个月了，6个月了以后，我们慢慢就会走向什么？燔火。我们慢慢会走向燔火。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有一些同工们哈，服侍会觉得疲倦了。会感觉到累了，哈，会感觉到什么？好像 burn out 掉了，burn out 了。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说 burn out 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燔火在作祟了，哈。那因此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那么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我已经 burn out 掉了，表明什么？我可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来思考，重新来考量。我重新愿意被光照，我重新愿意来赎罪，我重新愿意来献上燔祭，哈，我重新愿意来，被更新，我愿意被宰割，我愿意重新来剥皮。就是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看看， 到底我现在的侍奉是凡火的服事还是圣火的服事？如果是凡火，赶快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有时候自己没有力量了，我要呼求那一个可以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可以呼求圣灵的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常常提到撒加利亚书的那一句话语，非势力非才干，乃是什么？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因此我们真的何等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需要有圣灵的一个膏抹。其实主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用什么？用膏来膏抹，用膏来膏抹，因为膏油可以断开一切沉重的轭。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当年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他们有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什么？燔火。献上是燔火。燔火是什么？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因此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什么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这个图大家可以让我们知道这样子当时的一个状况，一个光景。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是圣火，是讨神所喜悦的，我们就会怎么样带来了一个祝福，也看见了神的荣耀的显现。那么因此在利未记第九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九章22节，当他们在神的面前一切都是讨神的喜悦，是在圣火中服事的时候，9章22节就说到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就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怎么样？又出来为百姓祝福。我们看到他们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神就祝福他们。这个祝福也透过什么？亚伦跟摩西来为百姓来祝福。那这个祝福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来显现。这也是刚才在利未记里面像献祭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这样子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神就要什么？神已经预备好要向你们显现了。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欢呼俯伏在地。所以我想到这里可能也可以给我们解释到，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因为我会发现有时候在一个聚会当中，神的荣耀很强的彰显的时候，大家会什么？倒在地上。那么当然今天很多人以前呢，圣经上讲到呢，倒在地上都是俯伏在地，是往前倒的。不过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倒在地上很多人是往后倒，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是讲到欢呼俯伏在地的来敬拜神，好像也想到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些24位长老，他们就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来，俯伏在地的来敬拜神，然后神的荣光来显现。那么因此我们在利未记里面这里讲到的祭司一些的条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祭司呢，在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的祭司，这个大祭司跟有什么样子一个不同，或者是说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讲到的祭司大祭司，预表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祭司跟大祭司的职位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其实我们晓得，羔那个血哈，这些牲畜的公牛跟公牛、公绵羊哈，这个不管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甚至于是雏鸽哈，这些血都什么都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哈。那么只有什么？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用他自己的身血 一次献上就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祭。那我们就看见哈，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我们一起看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哈，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就特别提到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那么因此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他说凡从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他们替人办理，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上赎罪祭。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人间的大祭司是怎么样呢？是奉派替人来处理神的事情，他们是为献祭而死而设的，他们呢能够体谅愚蒙跟失蒙的人，他们本身也是怎么样，也被这个软弱所困。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利未记里面提到这些祭司需要有什么七天的时间在神面前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怎么样？因为他们自己也软弱。就刚才我们也提到，如果像拿达亚米户不但是软弱，他们还献上燔火的时候还会被这个火所烧死。那么这个人间挑选大祭司，他是办理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他要替自己和百姓来献祭。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更美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更美的大祭司。那么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大祭司呢，他是说到就是我们刚才有所特别念到的，他这个大祭司呢也是怎么样呢？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是死里复活的，是死里复活的大祭司，是主耶稣。那是什么样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这位大祭司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那他说第五章第四节他说这祭司，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够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里就提到新约，就提到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尊荣。他说，所以说到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希伯来书给我们提到麦基洗德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位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我因此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是谁呢？好，那我们想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我们看一下这个好，我们先看到这个麦基洗德是谁。我想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其实他是一个他非常爱他的侄儿罗德，大家记得吗？那神跟亚伯拉罕说，哎呀，你要什么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我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亚伯拉罕很爱他的侄儿罗德，是什么？把他的罗德是一起带着跟他走的。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真的对罗德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就思想到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带着他这个罗德跟着他。那么后来呢，就创世纪里面就提到，后来有一次呢，这个 亚伯拉罕哈，就听圣经里面创世纪第14章里面讲到说，后来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以后哈，这个罗德呢就怎么样呢？他就亚伯拉罕就听到这个罗德哈，遭受到敌人的攻击哈，那有4王5王哈啊，有这个战争，那么这个罗德就被掳走了哈，那财物也掳去了，罗德还有他家人都被掳去了。去了，那当时罗德还正在什么索多玛，所以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个时候呢，他就赶快怎么样呢？好，他就率领他家里面的人，壮丁318个人，就一直追到旦的时候，把他的罗德他的家人他的财物都把他追回来哈。那这也就是4王5王的战争，那亚伯拉罕得胜了。那因此呢，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哈，12、17节讲到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就是王谷哈，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给麦基洗德。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麦基洗德是谁呢？当时这个亚伯兰征战胜利回来的时候，圣经上说到有撒冷王麦基洗德，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又称为什么？撒冷王哈，出来迎接他，他是什么？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来祝福。那么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讲到，第七章第一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1/10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这么早以前，那么他胜仗就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麦基洗德，思想到撒冷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他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个麦基洗德从哪里来？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提到，只是说什么？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麦基洗德被称为什么？撒冷王。这个撒冷王，耶路撒冷撒冷哈，我们就看见又是什么意思呢？又是平安王的意思，也是什么仁义王。那么因此，我们是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称为什么？就是被称为是平安王，是仁义的哈。那这个麦基洗德特别还提到，他带了2样东西来迎接亚伯拉罕，带着什么呢？圣经上说，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弟兄姊妹，当你想到饼和酒，你会想到什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有饼和酒，那再一次我们思想到，我们领圣餐的这个饼和酒，就表明什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他就是那位大祭司，他是那位最美的超越人间祭司的大祭司，他是至高神的大祭司。这位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血是他自己的血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麦基洗德，其实就是看见什么？主耶稣的工作。饼跟酒，饼跟酒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亚伯拉罕把1/10能够献在这个麦基洗德的手中，能够献上1/10。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也应该把我们所得的都献上1/10在神的面前吗？那么，所以你看这个图哈，这亚伯拉罕的这个画的，我觉得这个图蛮有意思的。 画得很好哈，饼啊跟酒哈，麦基洗德又称为撒冷王、平安王、仁义王，来迎接亚伯拉罕。难怪在希伯来书里面哈，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哈来，来成为是这个大祭司。那这个。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这一个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身份上面，你看麦基洗德哈是超越了立位的体系，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立位呢，哈，所以是超越立位的体系。亚伯拉罕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很有意思啊，他说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还没有。但是什么，在这预言性，在这以后将来的时候，看到立位已经在亚伯拉罕什么，好像被怀在他先祖的一个身中、一个腰中一样。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呢，他不是按照这一个。立位支派的体系，这一个是什么？是大过他，是超越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哈，他是超越什么？他是超越立位支派的，他是超越这一个，他是甚至于是超越这个亚伯拉罕的，哈，因为亚伯拉罕都要跟麦基洗德来，奉上十分之一。所以，当我们也看见说，这个是出于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是属犹大支派，不是利未支派的，哈。那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不是属肉体的条例，是神启示所立的，它是更美的宗保，是永远长存的，是圣洁的，而不是有罪的，所以它才能够为我们来成就这一个赎罪的工作。所以旧约的大祭司是软弱有罪不完全，但是基督的大祭司是圣洁无罪是完全的。旧约的大祭司是利未支派，耶稣基督是犹大的支派。好，那这个旧约的祭司是世袭的啊，亚伦和他的子孙还有他们世世代代，好，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可是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旧约的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如果犯罪还会死的哈，而且是什么？不但是犯罪会死，而且按照年龄哈，那个生命的期限来讲祭司会死，所以需要更换。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一次就进入天上的真帐幕，是永远长存的。旧约的祭司要献牛羊，还要为自己献上献祭，但是主耶稣是献上他自己，哈，好。那我们看旧约的大祭司所献上的不能够叫人完全，但是主耶稣自己献上，他是叫我们可以完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下，我们再一次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好，希伯来书第七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20节到24节，他说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主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祭司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哈，更美之约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由死来阻隔，不能长久。但是主耶稣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25节，我们来念一下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哈利路亚！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因此，圣经上说，像这样圣洁、无瑕、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哈利路亚，今天你我，我们有一位为我们成全到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祈求，这位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为祭，长远的为我们成全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呈上成为了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但是神的一个心意，神愿意你跟我都能够成为这都能够成为祭司啊，都成为祭司。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利路亚，今天神愿意你我都是什么，我们都不是被他拣选，被他所呼召，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成为这一个君尊的祭司，是这一个君尊的祭司。哈利路亚，好，所以在我们的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有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你我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好，如果按照旧约的祭司，我这个戴眼镜就不能够成为祭司了，不能成为服侍神的人。但是今天神呼召你我，透过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君尊的祭司。而且我们在是什么，我们是在一个属神的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的这一个祭司，有这样子一个和好的职分，好像那个膏油要从我们的头上浇灌下来，流到亚伦的胡须，那个什么，做这个和好的工作，与神和好、与人和好。那么这一个祭司呢，我也我们也思想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特别提到主耶稣死里复活啊，提到就要使我们成为国民，成为这一个圣洁国度里面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啊，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这是神，今天我们被救赎，神也愿意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然后说到愿意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启示录里面也给我们提到第五章说，特别提到也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金香炉还有祷告，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第十节里面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什么，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哈利路亚，众圣徒的祈祷，香和金炉是什么？圣火，圣火不是凡火哦，注意，那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后面一句第十节很宝贵，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最后一句话说，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不是在天上哦，是在地上执掌王权。换句话说，今天你我，我们被买赎回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众圣徒的祈祷啊，我们不但是向我们的神唱一个新歌，这个众圣徒的祈祷是要什么样？我们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血，为他们所赎，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带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在启示录这里特别提到，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各方各民各国各族中，换句话说什么？万国万民，神的心意就是万国万民都要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他，能够来向他歌颂，来向他呼求。然后这里特别讲到，这些万国万民被买赎 来的人都是要做父神的祭司，在哪里掌王权呢？不是将来，是现在，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我，我们是要在这地上与主同样的来执掌王权。换句话说，我们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好，我们要跟神来呼求，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一个祭司是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各方各族各国各各方言的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哈利路亚，我们这一些在主耶稣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了，主耶稣死里复活救赎了我们，让我们现在什么有一个活的一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那圣经上讲很有意思，说当主再来的时候，第二次的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在肉体里面第一次的死亡，但他在这里说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了。哈利路亚。好，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什么？与死无关的。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了，我们要与基督还有做父神的祭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愿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不但我们看了利未记里面的祭司，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那更超越的，是那一个大祭司，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好，那今天神也呼召你跟我也能够成为这一个祭司。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何等的乐意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能够蒙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且你呼召我们，买赎我们，就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那一个君尊的祭司。哦，主啊，真是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上就能够来执掌王权。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就让我们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我们就能够活出与你执掌王权的样式。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被你圣灵光照，我们就愿意在你的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向你承认的时候，你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我们的耳朵要像受了割礼一样能够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脚可以踩在圣洁的地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侍奉的时候不是凡火的服事，是圣火的服事，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哦，可以带出一个极大的效应，极大的果效，是要将人从各族各方各国中间买赎回来，能够归给基督的国度。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君尊祭司职分的这一个职分，让我们起来与你同心与你同工。哈利路亚，主，我们真是愿意万国万民都归向你，虽然现在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真的相信万国万族万民有许多的人都要进入你的国度，就让我们的祷告不止息，主，让我们的祷告真是能够达到你宝座的面前，就像馨香的祭上升一样。哈利路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